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今天是2018年的第一天，1月1日星期一。首先我们祝各地的法广听友和网友新年愉快，健康平安，心想事成。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人类跨入2018年，各国举行庆祝活动。法国总统马克龙首次发布新年致辞，强调改革需要社会团结和凝聚力。卡门风暴登陆法国，致一人死亡，37个省被列入橘色警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新年感言，希望长期执政。金正恩向韩国伸出橄榄枝，却威胁美国称核按钮就在他的办公桌上。印度内政部长元旦前后视察中印边境哨所。习近平新年讲话强调脱贫，并承诺要做和平的建设者。中国一名微信群主因支持良心犯被国保赶出城。伊朗示威持续，再有四名示威者中弹身亡。以色列执政党决议推动兼并约旦河西岸占领区。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古丽为您介绍今天新闻节目详细内容。
首先祝各位新年愉快。昨夜今晨，人类告别了2017年，跨入2018年，各国纷纷举行庆祝活动，辞旧迎新。详情请听记者瑞迪的介绍。
纽约可以说是最后一个跨入2018年的国际大都市。当晚近200万民众不顾寒冷天气聚集在时代广场，在纽约人已经耳熟能详的纽约纽约的经典歌曲声中迎来新的一年。当晚当地气温零下 12.7 摄氏度，是一个世纪以来当地最冷的除夕夜。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被称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海滩之一，卡帕卡瓦纳海滩上新年烟火吸引了近300万民众。在此之前，率先跨入新年的是澳大利亚，悉尼的新年烟火在国际标准时间13点就已经燃放。与纽约的寒冷天气不同，近150万澳洲民众在著名的悉尼海湾伴随着色彩缤纷的烟火度过了一个盛夏之夜。亚洲各国也先于欧美跨入新年，在香港午夜钟声敲响之前，民众得以观赏了自维多利亚港湾附近的摩天大楼顶端上演的盛大的跨年烟火音乐会，看流星闪烁迎来午夜钟声。在印度尼西亚，数百对青年男女在政府主办的集体婚礼中缔结姻缘，迎来新的一年，也迎来新的生活。在菲律宾，辞旧迎新的鞭炮造成了近200人受伤。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首都迪拜，世界最高建筑的顶端上演了一场激光晚会，取代了传统的新年烟火。土耳其民众在随后进入新年，但大规模的新年庆典因为严密的保安措施而显得逊色。当局禁止在伊斯坦布尔最热闹的塔克西姆广场以及一些其他热闹街区举行大规模的庆典活动。一年前，2016年至2017年的跨年夜，伊斯坦布尔一家夜总会发生袭击事件，造成39人丧生。欧洲各国在亚洲之后进入新年，恐怖袭击威胁所迫，各国的庆典活动都伴随着严密的保安措施。在巴黎，数十万人冒着寒风细雨在凯旋门下观看市政府安排的新年烟火。伦敦泰晤士河畔的传统烟火晚会吸引了十万余人，著名的大笨钟敲响了2017年的最后12响。在这12响之后，大笨钟将开始整修工程。
以上是瑞迪的介绍。法国总统马克龙上台后，昨晚12月31日首次发布新年致辞，他呼吁法国社会团结一致，协助他进行深层的社会变革。马克龙在承诺将尊重和倾听反对声音的同时，他表示在新的一年将继续落实改革计划，不会停止行动。马克龙承诺将采取一系列政策，使劳动者 获得更多的薪酬，简化行政手续，为企业松绑。他呼吁法国社会团结起来，让法兰西重新复兴。对于欧洲，马克龙强调，他坚信只有与欧洲在一起，法国才强大。他呼吁欧盟国家的年轻人行动起来，协助参与重建一个强大的欧洲。为此，他将致辞中有关的段落剪辑出来两分钟，贴在网上，以吸引欧盟地区的年轻网民观看。马克龙表示，建设强大的欧洲可以应对中国与美国。不过，他也表示，2018年他的外交重点仍然是打击恐怖活动，包括在中东和非洲打击恐怖活动，也包括在法国本土。卡门风暴今天元旦正式登陆法国，但昨天卡门风暴的前锋已经在法国西南部比利牛斯大西洋省造成一名男子死亡。法国37个省被气象部门列入橘色警报。卡门风暴今天6点至20点自西向东横贯法国，气象部门还警告多个沿海地区将有大浪淹没陆地的危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新年感言，他表示愿意长期执政。详情请听法广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一日发表新年感言，他表示今年是实行的一年，在展望2020年和更远的未来的同时，安倍内阁将朝着新的国家建设的方向强有力推进改革，表现出欲长期执政的愿望。目前从任期长短看，安倍在战后的首相中位居第三。安倍希望能在明年九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实现连续三次当选，总裁任期将延至2021年的九月，有可能成为日本历代任期最长的首相。安倍提及2018年是明治维新150周年，指出明治维新是为了对应当时向亚洲奔涌而来的殖民统治的国难危机，创立的新的国家一举推进了近代化。安倍就日本的现状指出，日本正面对少子高龄化这一可称为国难的危机，他呼吁如果能打造谁都能最大限度发挥能力的一亿总活跃社会，日本仍旧能够强有力地发展下去。在新年感言中，他没有过多提及外交，只表示将开展坚定的外交，无论出现何种事态，都会彻底守护国民的生命与和平的生活。新年感言中也未提及修改宪法。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发布新年致辞，他向韩国伸出橄榄枝的同时向美国发出核武攻击警告。金正恩首次表示他准备派团去韩国参加今年2月的冬奥会，同时他警告美国称核武按钮就在他的办公桌上。据法广驻首尔特约记者奥加迪亚斯报道，金正恩身着灰色西服，在朝鲜劳动党旗帜旁边以快速和断断续续的语音发表了30分钟的新年致辞，不断被全体的掌声打断。金正恩在讲话中承诺将大批生产核武器，他表示朝鲜在2017年已经成为核强国，华盛顿不敢侵略。据朝中社发布的金正恩讲话，金正恩说整个美国本土都在朝鲜的核打击范围之内，核按钮时刻放在我的办公桌上，这绝不是威胁，而是现实。对于韩国，金正恩在致辞中向南方同胞和海外同胞致以了问候，并表示韩国将举办冬季奥运会，对北方和南方都有深远意义，要圆满举办，也应该改善目前处于冻结状态的北韩与南韩的关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元旦前夕发表新年致辞，法新社的报道表示，习近平在新年致辞中承诺将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支持联合国。习近平表示将继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他承诺在2020年要让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脱离贫困。在国际层面，习近平表示中国将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信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承诺，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他承诺中国将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和责任，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印度内政部长辛赫在2017年最后两天及2018年新年期间视察中印边境安全哨所，显示印度在洞朗对峙事件发生后更重视中印边界的安全问题。详情请听记者安东尼的介绍。
综合印度媒体今天报道说，辛赫会在中印边界地区视察四天。去年12月30号他先视察了海拔11700英尺，中国叫做西藏阿里地区的尼龙边防哨所，31号视察了马特里 ITBP 第12营总部。中印部队2017年6月8号发生了两个多月的洞朗对峙事件。鉴于中国军队持续在中印边界修筑道路、设立军事设施，印度怀疑中国军队准备蚕食边境地区，越来越关切中印边境安全，开始加强边境的军力部署，同时修筑道路、桥梁和直升机停机坪等等。不过，中印洞朗对峙事件以后，双方也努力维持边境的和平，包括增加好多个边境防区第一线指挥官的热线电话和边境问题会议，希望强化沟通，以避免误判而引发战争。印度北阿坎德省毗邻西藏地区，辛赫在2017年最后两天以及2018年新年期间在中印边境的安全哨所视察，显示印度在中印部队洞朗对峙事件发生后更重视中印边界的安全问题。
以上是安东尼的介绍。中央社消息，中国一个救助良心犯的微信群在2017年12月30日被当局关闭，群主遭到中国国保驱赶出工作所在的城市。有分析认为，网络募捐和支持良心犯的任何活动现在都被中国政府视为眼中钉。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总部设在中国的民生观察指出，中国专为良心犯募捐救助的微信群风雨同舟在2017年12月30日上午被封杀，群主巴中卫遭到国内安全保卫警察驱逐出他工作的城市。据了解，2017年前后，风雨同舟为良心犯们组织了五次公益募捐活动，共募得资金人民币 4.5 万元左右。救助良心犯有关活动先前陆续被暂停了六次，至今被彻底封杀。此外，群主巴中卫还被国保约谈警告过三次。北京的维权人士胡佳表示，外界设法帮助中国被囚禁的良心犯和他们的家属，大家把这类化活动叫做送犯。最近一年，很多类似风雨同舟的微信群都遭到政府的封杀，但这并不能阻止人们送犯。伊朗连日示威不断，持续到昨晚元旦前夜。据法新社说，目前已知又有四名示威者被枪弹击中身亡，当局承诺要调查是谁放的枪。伊朗总统鲁哈尼昨天晚上首次打破沉默，呼吁大家保持冷静，他并承诺要给予更多的批评空间。法新社说，示威上周四爆发，已经持续了四个夜晚，一共有六人死亡，数百人被捕。据中央社报道，伊朗数个城市与城镇昨晚爆发示威抗议经济困顿，社群媒体已经出现讯息，呼吁今天有更多的人上街举行反政府示威活动。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appy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位正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018年1月1日第二次新闻节目。接下来请听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新年时刻，人们往往习惯于立下新的祈愿，希望绽放的烟火、冥想的鞭炮能够送走过去一年间的烦恼与悲伤、阴霾与动荡，希望新的一年一切重新开始，带来安详与健康、光明与和平。但过去一年的烦恼与悲伤、阴霾与动荡往往并不会随着辞旧迎新的庆典而离去，新的一年只能是在应对新的挑战的同时，期盼此前的难题能有如愿的转折。2017年朝鲜核危机可以说给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和平蒙上阴云。2018年2月9日，也就是短短的一个多月以后，第23届冬季奥运会就将在韩国平昌举行。几个月来，各国对这场本应象征和平的体育盛会能否平静顺利的举行一直心存疑虑。辞旧迎新之夜，几个月来无视国际谴责与制裁、连续进行导弹试射和核试验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年贺词中首次表示，他真诚希望平昌冬奥会成功。他并表示，朝鲜愿意为此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包括派遣代表团参加平昌冬奥会。不过，这个看似谋求和平的表态也伴随着明确坚决的军事威胁。金正恩一方面警告美国，朝鲜核武器启动发射的红色按钮就在他的办公桌上；另一方面，他发誓朝鲜应当大规模生产核弹头和导弹，并加速这些武器的部署。换句话说，朝鲜半岛的紧张关系阴云并没有随2017年的结束而散去，东亚地区仍然面对战争风险。在充满变数的国际环境下，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向超越美国迈进的中国，正努力成为国际舞台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年讲话中表示，中国将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积极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和责任，信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承诺，并愿意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开辟人类更加繁荣、更加安宁的美好未来。应该说，在中共十九大之后，刚刚完成第一任国家主席任期的习近平进一步巩固了政权。在新的一年里，今年三月，每年一度的政协人大两会又将举行。已经写进党章的习近平思想是否也将写入作为国家大法的宪法，引人关注。中国官方通讯社不久前披露，中国共产党将在今年一月召开会议，讨论研究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但目前具体的修宪内容尚不得而知。近日，中国官方媒体上又出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提法。习近平经济思想是否也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的主导思想呢？从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上的讲话来看，习近平时代将重新加强党对经济生活的主导作用。在新的一年里，中国这种政府主导下的经济模式将如何与自由与市场理念主导的世界经济磨合，也同样引人关注。习近平力推的一带一路已经引起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关注，但中国对内严控同时走向世界各个角落的战略也同样引发种种不安。在欧洲，如果说欧洲联盟近年来随希腊债务危机、难民移民潮压力、英国脱欧挑战等问题而深陷协调危机的话，2017年5月走马上任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坚定的欧洲建设信念，显然也给在困难之中难以自拔的欧洲带来某种振奋。马克龙在新年讲话中，一方面祝愿国人在新的一年里走出分歧，迈向和谐，另一方面也呼吁所有欧洲建设的支持者行动起来，改变欧洲。他相信法国的未来与欧盟建设息息相关。马克龙的观点与德国总理默克尔新年贺词中关于欧洲建设的阐述相辅相成。自2017年秋季大选后，面对阻隔难题的默克尔也再次强调加强欧盟内部协调与团结的重要性。不过，自2018年1月1日起，保加利亚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近年来，困扰欧洲的移民难民潮加深了东西欧国家间的分歧。保加利亚、波兰等国政府收紧公民社会空间的政策，也对作为欧洲联盟基础的自由民主理念带来新的挑战。 在伊朗，持续积累的社会紧张关系也在辞旧迎新之际爆发出火花。几天来，伊朗首都爆发近年来最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活动。虽然经济困境是民众不满的导火索，但集会民众也对作为精神领袖的哈梅内伊以及他身边的保守派力量发出质疑与反对。尽管被看作是改革派的总统鲁哈尼日前表示伊朗人民有权抗议和批评政府，但造成社会动荡与公共财产破坏不可接受，但周日的抗议活动中再有两人丧生，在新年第一天又有新的民众走上了街头。总之，新的一年未必平静，要告别困扰2017年的阴霾与动荡，还需要各国政府确实有决心将新年祈愿变成现实。以上是要闻解说。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夏荣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在2018年元旦之日，法国报纸例如《费加罗报》《解放报》的电子版关注的焦点集中于法国总统马克龙首个新年讲话。相对的，法共人道报从工会与公民社会团体的角度来看法国社会去年发生的重大变化。至于世界报则把伊朗最新一波反政府示威浪潮作为头条报道。除夕晚上八点，马克龙总统在新年贺词中坚定地表示2018年将继续把握改革航向，依靠法德轴心团结法国人民，使得法国全面复兴。那么法国媒体又是如何看去年五月就任法国总统的马克龙第一个新年讲话呢？费加罗报评说，马克龙遵循历任总统惯例，在除夕夜对国民发表新年贺词，但时间则相对长了一些。马克龙在讲话一开始时就强调说，与其总结过去的一年，不如阐述即将到来的2018年的计划。他表示，法国选民，你们在去年做出的选择，仍将在今年作为转变法国政治生活的动能。这一变革将以同样的深度、同样的力度、同样的节奏继续下去，并指出，未来一年，他将致力于为国家重新思考一个重大的社会计划。而我们需要进行这一宏伟的社会计划。马克龙还重申，我相信成功，但是这一成功如果只是几个人的成功，就没有价值。借此呼吁民众更多更好的支持政府的决策。费加罗报与十字架报均认为，进一步推动社会计划正是马克龙讲话的核心。根据最近民调，马克龙就任总统七个月以后，超过半数的法国人对总统整体上的行动比较满意，特别是马克龙在国际外交领域与教育及安全领域的表现。但对其在社会经济措施，例如团结税、社会分摊金以及劳动法修正案等等，则不满意。批评人士认为这些措施有利于富裕的阶层。然而，这一不满意并没有形成强烈的凝聚，因此自新政府上任以来，并未出现过往内般的抗议改革风潮。尽管在目前没有足以与马克龙抗衡的反对势力，但解放报指出，2018年伊始，马克龙就得应对2018年前几个月有三个头疼的问题，也就是说，修建南特机场裁决、移民法案以及失业保险领域的改革。另外，马克龙十足的自信也是一把双刃剑。从民意调查来看，至今仍有超过 60% 的法国人认为马克龙是富人总统，更多的人认为他不谦虚。 所谓的法国全面复兴，对马克龙而言，除在国内呼吁法国人积极参与政治改革行动之外，他也在讲话中直接向欧盟人民喊话。法国各大报纸几乎都注意到，当马克龙在总统府发表新年贺词，他的身后是法国和欧盟的旗帜。佩加罗报的报道称，在欧洲问题上，马克龙呼吁全欧洲民众支持欧洲建设。马克龙表示2018年将是特殊的一年，他说，这一年里我需要你们，不向民族主义也不向怀疑主义妥协。马克龙续道，我深信欧洲对法国有益。马克龙也表示将一如既往地同德国携手合作，因为这是推动欧洲前进并不可少的条件。他进一步指出，我们需要重建欧洲雄风，应对中国及美国。事实上，马克龙2018年第一个国事访问就是前往中国。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主持的美国专栏。今天的题目是2018年美国继续上演特朗普传奇。
刚刚过去的2017年，美国发生了近一个世纪未曾有过的变化。这是第45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上任第一年，他颠覆了百年间历任共和民主两党总统的施政规律，在美国上演了一场特朗普传奇。2017年特朗普上任伊始，便努力兑现他竞选时对选民的每一条承诺，这是历届美国总统几乎没有人能做到的。特朗普传奇正是在兑现承诺中上演。这一年，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实行税改，大幅调降企业税和个人所得税，废除并取代奥巴马健保，开放能源钻探，堵截和遣返非法移民，禁止多个伊斯兰国家旅客入境，击败了伊斯兰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每一个举动都令美国人看到自己的国家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并且让世界惊愕不已。2018年到来，美国和世界仍在注视着特朗普。虽然人们无法预测特朗普将有什么样的惊人举动，但至少会看到2018年特朗普要把2017年开局的事业赢得他想要的结局。美国的税改2018年将初见成效，在国会通过税改法案并由特朗普签署后，效果已开始显现。一些大企业纷纷承诺在新的一年里增加投资，把国外资金调回美国，宣布为员工加薪。税改成功与否，要看特朗普未来的三年任期内，减税使得联邦库房少收的1万亿能否通过企业扩大投资和民众增加消费逐渐回收。税改是特朗普的豪赌，他信心满满，相信自己一定是这场赌局的赢家。美国的税改牵动着全球经济，尤其对中国经济产生严重冲击。20多年来外流中国的美国企业将在低税率政策下回流美国。中国政府感受到危机到来，一场企业争夺战在所难免。随着企业争夺战，美中贸易战将在2018年燃起战火。本应在2017年开打的美中贸易战之所以推迟到2018年，是因为特朗普寄望于以停战换取中国政府在解决朝核问题上的合作。结果特朗普发现，依靠中国解决朝核问题等于缘木求鱼，而停止贸易战使得2017年美中贸易逆差继续扩大。特朗普对中国的耐心耗尽，那么以制裁中国产品倾销美国为主要内容的贸易战就不能不打了。 开打美中贸易战是特朗普阻止经济全球化对美国经济伤害的关键行动。当特朗普终于明白中国不会对美国解决朝核问题给予任何帮助，只会增加障碍，唯有抛开中国，朝核问题才能解决，而朝核问题唯一的解决之道便是束足武力。2018年，特朗普便有可能发动对朝鲜的战争，铲除金正恩政权，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和永久的和平。2018年，美国最重要的国内事务是对实行数十年的移民政策进行改革。移民政策事关国家安全与国家经济。移民政策改革的核心是以择优移民取代链条式的亲属移民。为此，特朗普会遭到反对党与移民利益团体的激烈抵制，但他不会退缩。特朗普是美国近代史上少有的总统，他理念清晰，意志坚定，我行我素，不按常理出牌。无论谁喜欢还是憎恨特朗普，都不能不承认特朗普改变了美国，并且在改变世界。2017年的美国无可争议是特朗普年，这一年他有声有色地上演了一场特朗普传奇。2018年仍然是特朗普年，人们在这一年将看到特朗普传奇的第二集。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人类跨入2018年，各国举行庆祝活动。法国总统马克龙新年致辞，呼吁社会凝聚，支持改革。卡门风暴登陆法国，致一人死亡，37省被列入橘色警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新年感言，希望长期执政。金正恩向韩国伸出橄榄枝，威胁美国，核按钮就在他的办公桌上。印度内政部长元旦前后视察中印边境哨所。习近平新年讲话强调脱贫，并承诺做世界和平建设者。中国一名微信群主因支持良心犯被国保驱赶出城。伊朗示威持续，再有4名示威者中弹身亡。以色列执政党通过决议推动并兼并西岸占领区。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首先请听由方华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在此新年伊始之际，人们都高度关注2018年的经济走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将2018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较7月份时上调了 0.1 个百分点，上升至 3.7%， 同时也上调了包括欧元区、日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主要经济体增长的预期。美联储12月份发布的季度经济预测显示，2017年以及2018年美国经济预计分别增长了 2.5%， 高于9月份预测的 2.4% 和 2.1% 的水平。与此同时，欧洲央行也上调了欧元区经济增长的预期，预计2017年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 2.4%， 2018年的增长率将达到 2.3%， 较此前的预测分别高出了 0.2 和 0.5 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已经敦促法国和其他国家要把握全球经济这种良好的时机去推动经济改革。在接受法国星期天日报采访时，拉加德指出，全球经济复苏的力度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感到意外。他说，2017年很长时间以来，我们首次上调了经济增长的预测，而过去我们经常是下调经济增长的预测。他还表示，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率 3.6% 是更强劲而且更为普遍的。他还说，已开发经济体现在靠着自己的力度再度增长，不再只是受到新兴经济市场需求所带动。拉加德用他最喜欢的格言说，当太阳正闪耀的时候，你应该把握时机修理屋顶。 作为全球头号大国，美国的经济状况自然对国际经济走势产生重大影响。特朗普推出的税改法案将开始实行。高盛集团最近发布的经济报告指出，尽管美国经济未来可能出现加速的不确定性依然明显，但在2018年经济增长仍将远远高于平均水平。当前的经济复苏势头强劲，金融状况在近几个月进一步改善，美国经济获得了大量利好的财政政策以及减税和相关支出为美股等关键经济指标提供了支持。此外，美国的劳动力市场逐渐改善，高盛预计到2018年年底，美国的失业率将降至 3.5%。 如果失业率降低，高盛认为工资增长和物价通胀都有可能上升。路透社指出，2018年美股预计将继续上涨，因为企业税率大幅下调会提振经济，使企业获利。到3月时，股市的长牛行情将满9个年头，标普500指数2017年攀升了 20%， 为2013年以来的最大涨幅。2018年企业税率从 35% 下调到 21%， 被很多人认为将是明年股市最大的影响因素。也有分析师提到了一些风险，即经济增长加速可能导致通货率过高，从而促使美联储比预期更快的速度升息。投资者将密切关注2018年的美国中期选举，原因是如果共和党失去对参众两院的控制，该党的议程则会陷入停滞。根据一些资料和统计显示，过去17个美国中期选举有10次全年股价走势都是跟随1月的指引。投资者1月的情绪可能取决于美国国会是否就调高债务上限达成协议。投资者还希望国会能在1月19日前达成一项有关2018年预算的协议，这些只是让交易员担忧的部分因素。新兴经济体方面，一份针对印度企业执行官的最新调查显示，他们中绝大多数对印度2018年的经济增长持谨慎的乐观态度，也支持印度总理莫迪对印度经济的治理。印度经济时报公布2018年对印度咨询科技、金属与重型工程机械制造等顶尖企业51位执行长的调查显示，他们对印度2018年的经济增长持谨慎的乐观态度。中国方面，路透社报道说，风险一发高发期的中国金融业2017年强化监管的政策力度明显加大。展望2018年，防风险去杠杆任务依然艰巨，要巩固宏观杠杆率稳中趋下的良好势头。在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重点防控金融风险的政策定调下，金融业无疑将处于强监管周期。一年来，监管部门打出摸底排风险、升级处罚力度和弥补制度短板等组合拳，建制同业委外业务、交叉金融和互联网金融等风险隐患聚集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公布的中国金融体系稳定评估报告指出，尽管金融体系面临一定的潜在风险，但中国当局高度重视，并已经着手采取有力的措施防控风险，完善微观审视监控，并通过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加强宏观谨慎管理和系统性的金融风险防范。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今日经济节目。
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倪楠主持的特别节目，这是一次重播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我是倪楠。今天我们来关注一名传奇性的人物。他自称不是女权主义者，但全力促使法兰西学术院史无前例接受了第一名女性成员。他抱有传统右派思想，却吸引着跨派别的倾慕和追随。他被法国总统马克龙誉为阴霾天的解药，他是数十年来法国民众像贪恋美食一样贪恋且充满感激的热源。它是我们会想念，甚至已经开始想念的一种清晰和透彻。 今年12月5号夜间以92岁高龄辞世的法国文学巨人让·端木松给世人留下了丰厚的精神和价值观财富。从浩瀚历史详解，例如1971年出版的《帝国的光辉》，到哲学随笔，例如2016年出版的《无论如何还是要说生活很美好》，端木松漫长一生当中的40多本作品被七星文库丛书在他还未去世的时候就集结成册出版，可谓殊荣。而去世之后，端木松的作品集被民众疯抢，一时间造成了书荒。加利玛出版社旗下的七星文库丛书已经再次印刷了9000多份他的收藏册，而同样隶属于加利玛出版社的口袋丛书也已经在短短一个星期之内多印刷了50000本他的作品，其中当属《为了上帝的喜悦》和《流浪者的指引》，我还是要说《无论如何生活还是很美好》两本书被购买的数量最多。他出生在巴黎的一个世代贵族家庭，父母双方实力相当。他的父亲安德烈·端木松出身于法国封建时代的穿袍贵族家庭，一生当中得到过罗马尼亚星勋章、皇冠级大十字勋章、巴西南部十字与大十字勋章等荣誉。安德烈·端木松本人是一名法国外交官员，曾经在希腊的雅典、德国的柏林与慕尼黑、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等地工作，之后经由他的好友也是左翼温和派政治家、时任法国总理的莱昂·布鲁姆的任命，前往里约热内卢担任法国驻巴西大使。随后在德国纳粹侵占时代，安德烈·端木松因为与维希政权有分歧而辞去了外交官一职，开始退休生涯，并担任海事联合机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法兰西大区巴黎近郊的奥穆松马恩市就是以端木松家族命名的。端木松的母亲玛丽·昂里耶特·伊莎贝拉·安尼森·德佩里昂是一名出身也不同凡响的女子，她的家族安尼森·德佩里昂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时期被斩首的皇室印刷部主任，家族亲皇室，信仰天主教。端木松在其母亲的一座城堡当中度过了幼年时代，此后全家跟随父亲安德烈·端木松前往巴伐利亚、罗马尼亚和巴西生活过。端木松14岁之前都在母亲、保姆等人的看管下远程就读著名的哈特莫宫廷私校，这座学校也培养过萨特、萨冈等文学名人，以及罗斯柴尔德、达索等著名企业的家族成员。此后他前往法国南部城市尼斯就读马塞纳高中，经历过一次高考失败，随后通过亨利四中进入了高等师范学院，从文学系毕业，而后又考取了大学哲学教师资格证书。参军时他服役于降落伞小组，此后他在一所公立高中当中教授哲学和传统拉丁语，继而前往巴黎竞赛画报、西法兰西报、尼斯早报和里昂进步报等报社做记者。37岁的时候，端木松和报业大亨兼糖果大亨费尔迪南贝兰的女儿弗朗索瓦斯成婚，两人育有一个女儿，现在经营一家出版社。端木松的文学创作经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开始于对一位姑娘的爱情。他的第一本书《爱情是一种享受》只卖出了2000本，让他真正出名的是1971年出版的《帝国的光辉》一书，有着10万册的销售成绩。他也因此获得了法兰西学术院的小说大奖。和其他法国小说作家不同的是，端木松的笔触经常从循规蹈矩的浪漫色彩当中抽离，他常常给人物设置谜团，在作品里穿插大量个人经历汲取的灵感，将真实生活和虚构糅合在一起，又对时间带来的迷思非常敏感，晚年作品当中尝试加入更多的哀愁色彩。就在辞世之前的几天，端木松依然笔耕不辍，完成了一本新书的创作。这本书的最后一页纸被他女儿发现，上面写道：美是永恒的，一切都过去，一切都完结，一切都消失。而我呢， 我一直想象自己应该永远活着，但是我现在却变成了什么呢？不是不可能，但我走过了人间，并且在你也活过的世界上活过，这却是一个事实，也是一种永恒的美。死亡本身并不能对我做什么。有关死亡，他曾经说过下面这段话。
Je sais bien que à mon âge, quand on fête mon anniversaire, par exemple,
到了我这个年纪，你就会明白，每到过生日的时候，我并不是在庆祝又长了一岁，而是告诉我又少了一年的生命。但这并没有让我陷入悲伤。我们死亡，正是因为我们出生过。当你出生的时候，其实就和死亡签署了一份协议。如果你出生，你就必定死亡。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我认为需要平静地接受死亡。人们曾经问加利玛出版社的创始人，您在生命当中最喜欢过的是什么？他按照喜爱程度顺序回答说，海滩、女性与书籍。那我现在也按照我的喜爱程度来回答，那就是女性、海滩和书籍。端木松在1973年10月18号进入法兰西学术院，座位12号。他的叔叔弗拉基米尔·端木松曾经坐过第13号座位，是端木松让此前从来没有女性进入的法兰西学术院，在1980年接纳了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当他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却坚定表示自己并不是女权主义者。人们经常问我在法兰西学术院做了什么，我的回答很简单，那就是基本上什么都没做。但我在学术院内部引发了一场革命，那就是促使学术院接受了玛格丽特·尤瑟纳尔。这很不简单。学术院当时很清楚的是不想接纳女性。学术院没有明文规定不接纳女性，但是不要女性的传统胜过明文规定。在350年之间，我们没有让女性进来，既没有过拉法耶特夫人，也没有过乔治桑。而当时我强迫学术院接受尤瑟纳尔，而且公众舆论也很强大，学术院只能这样做了。但我支持尤瑟纳尔进入学术院，并不是出于对她的私交，也不是因为我是女权主义者，我只是单纯喜爱尤瑟纳尔罢了。端木松去世之后，文学界、政界、媒体等各领域人士纷纷进行哀悼。在巴黎的荣军院举行的国丧仪式上，总统马克龙向端木松披着法国三色国旗的棺材上放了一根笔。在悼念词当中，马克龙说道
：“Ce fut un égoïste passionné par les autres。”
他是一个对别人产生热情的自我中心者，他散发的优雅具有传染性。生活的灰霾之下，人们在他身上找到了解药。端木松曾经是强烈的一股优雅，让他遇见的所有人的生命变得有趣起来。请允许我在他的棺材上放一支笔，这是简单的一支笔，却具有魔法。今天我们对他的魔法心存感激，并永远铭记。
Un simple crayon, le crayon des enchantements, qu'il soit aujourd'hui celui de notre immense gratitude et celui du souvenir.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有关法国文坛传奇人物让·端木松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法国文艺欣赏专栏节目，向大家介绍法国的洛可可音乐。
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法国的洛可可音乐。洛可可音乐是18世纪欧洲音乐，尤其是法国音乐中的一种趣味，一种风格，是对巴洛克审美观念和音乐传统的挑战。音乐中的洛可可风格其实从来没有被严格的、详细的描述过、定义过。它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非常轻盈典雅的阶段，线条繁杂，装饰富丽，一直延续到了1730年左右，被称为法式风格或者路易十六风格。大约到了1760年左右，基本上是在第一个阶段基础上，沿着形式上更为夸张的方向进一步细节化。18世纪的法国洛可可音乐既优雅又实践诙谐，充满难以描述的装饰音和细微的附点，活泼的节奏与和声，大量的小装饰音像彩色的纸屑那样在空中飘散。这种音乐不是为大众演出的，不适合在大音乐厅演出，因为它是为贵族沙龙里讲究的行家而做的。洛可可风格音乐的主题基本上已经摆脱了宗教题材的束缚，在更大程度上开始聚集在贵族生活领域。它往往描述一些华美精致的瞬间，内容不仅反映凡尔赛宫的宫廷生活，塑造宫廷贵妇人的音乐肖像，而且对世俗生活以及田园风景等都有着细腻精致的描绘。与当时的绘画、建筑和雕刻等艺术门类一样，在洛可可音乐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浓墨重彩让位于优美纤细的精雕细琢。库伯兰是法国巴洛克时期重要的艺术家，他写了许多室内乐作品，多趋向于玲珑秀巧、装饰华丽，深受国王路易十四的欣赏和喜爱。它的特点和当时的建筑式样、装潢艺术有相似的地方，这些作品便是洛可可风格在音乐上的早期反应。库伯兰的作品包括了四册的拨弦古钢琴曲，大约有230首，另外还有40多首管风琴曲，一些宗教声乐作品和室内乐作品。他最有影响的作品是《羽管键琴曲集》，这27套组曲每一套都编着同一调性的各种舞曲，每一曲都有充满诗意的标题，比方说第二组曲的中曲为著名的《蝴蝶》，在鲜明的转调中表现蝴蝶飞舞，第四组曲的中曲为《闹钟》，第九组曲的第八曲叫《飘动的发带》，第13组曲的第二曲叫芦苇，第14组曲的第一曲叫恋爱中的黄莺。库普兰的这套大键琴曲集不仅对巴赫的键盘音乐产生过重大影响，而且也是德彪西等后来现代印象派音乐的先驱。库伯兰的大键琴曲以华贵典雅著称，体现出18世纪初精巧纤细的洛可可式的风格，经常被赞誉为高贵的、温柔的、有教养的、诗意般的、华丽的。库伯兰对巴赫曾有很大的影响，他还把克莱里的三重奏奏鸣曲形式引入法国，让器乐表达更具有色彩感。后来的法国作曲家德彪西和拉威尔都给他像圣人一般的赞誉，称他是法国音乐气质最纯粹和最典型的表现。法国的另外两位作曲家达坎和拉莫在许多音乐作品中也表现了这种华丽优美的风格，并且迅速由法国传到欧洲各国。在德国，亨德尔和巴赫等人的作品也受到一定的影响，比方说亨德尔的《弥赛亚》中的一些装饰细腻的复调手法，巴赫的《勃兰登堡协奏曲》中某些变化多端的片段， 甚至在海顿和莫扎特的一些轻松的作品中，也常流露出洛可可的痕迹。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法国的洛可可音乐，感谢收听。
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再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人类跨入2018年，各国举行庆祝活动。法国总统马克龙新年致辞，呼吁社会凝聚，支持改革。卡门风暴登陆法国，致一人死亡，37省被列入橘色警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新年感言，希望长期执政。金正恩向韩国伸出橄榄枝，威胁美国，核按钮就在他的办公桌上。印度内政部长元旦前后视察中印边境哨所。习近平新年讲话强调脱贫，并承诺做世界和平建设者。中国一名微信群主因支持良心犯被国保驱赶出城。伊朗示威持续，死亡人数升至12人。以色列执政党通过决议推动兼并西岸占领区。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现在是我们的法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今天我们为您选播的是由新斯米利亚演唱小组演唱的歌曲 Tout le bonheur du monde。 本次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瑞迪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本台对亚洲地区第一次中文广播。我们也再次祝愿法广在世界各地的听友与网友新年愉快，感谢大家对法广的支持，也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能与您在多元纷杂的世界共同前行。我们就借新斯米利亚演唱小组的这首歌曲向大家祝愿 Tout le bonheur du monde， 祝愿您拥有世界上的所有幸福与美好。
Souhaite tout le bonheur du monde et que quelqu'un vous tende la main, que votre chemin évite les bombes, qu'il mène vers de calmes jardins. On vous souhaite tout le bonheur du monde pour aujourd'hui comme pour demain, que votre soleil éclaircisse l'ombre, qu'il brille d'amour au quotidien. Puisque l'avenir vous appartient, puisqu'on ne contrôle pas votre destin, que votre envol est pour demain, comme tout ce qu'on a à vous offrir ne saurait toujours vous suffire dans cette liberté à venir, puisqu'on ne sera pas toujours là comme on le fut au premier pas. On vous souhaite tout le bonheur du monde et que quelqu'un vous tende la main, que votre chemin évite les bombes, qu'il mène vers de calmes jardins. On vous souhaite tout le bonheur du monde pour aujourd'hui comme pour demain, que votre soleil éclaircisse l'ombre, qu'il brille d'amour au quotidien. Toute une vie s'offre devant vous, tant de rêves à vivre jusqu'au bout, sûrement tant de joie au rendez-vous, libre de faire vos propres choix, de choisir quelle sera votre voie et où celle-ci vous emmènera. J'espère juste que vous prendrez le temps de profiter de chaque instant. On vous souhaite tout le bonheur du monde et que quelqu'un vous tende la main, que votre chemin évite les bombes, qu'il mène vers de calmes jardins. On vous souhaite tout le bonheur du monde pour aujourd'hui comme pour demain, que votre
soleil éclaircisse l'ombre qui brille d'amour au quotidien. Je sais pas quel monde on vous laissera. On fait notre mieux seulement parfois. J'ose espérer que cela suffira. Pas à sauver votre insouciance, mais à apaiser notre conscience. Pour elle, je me dois de vous faire confiance. On vous souhaite tout le bonheur du monde et que quelqu'un vous tende la main. Que votre chemin évite les bombes, qu'il mène vers de calmes jardins. On vous souhaite tout le bonheur du monde, pour aujourd'hui comme pour demain. Que votre soleil éclaircisse l'ombre.